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领你的圣餐，也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灵魂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意天父也同样领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好像我们在你真理当中生命被你改变，能够更加的被你得着。愿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得到圣灵给我们亲自的开启和带领，也继续洁净高抹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他所讲的啊能够合你的心意，让弟兄姊妹所听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的一句话。那这个信息呢指出两个要点，一个要点是叫做进入完全。什么叫做进入完全？就是属灵生命要成长，要从婴孩到长大成人。第二个要点是竭力，是要努力的追求。换句话说，你只有付出努力，真正的追求，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成熟。那这个信息呢，可能常常被忽略。有些信徒觉得信主了就可以了，更加追求呢是个人的喜好，是自己的选择 ，optional。甚至有的教会呢也认为呢，灵命的追求呢只属于那些特别热心的一小群的信徒啊，做一些的门徒培训，大概是在一小群的积极分子啊，做好像海军陆战队的这么一个培训。那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些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所讲的大使命。在耶稣所讲的大使命的经文的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所有的人都要做他的门徒，不是一小群，不是个别的，不是有信心的，你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做他的门徒。第二个点是凡他所吩咐的都要遵守。那凡耶稣所吩咐的，就不是一两句话，就不是一个决志祷告，就不是一个受洗的任性，是他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教导你都要遵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会被他所吩咐的，被他的真理改变，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会从属灵的婴孩到长大成人。所以这个信息的本身也包含了希伯来书的教导，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那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婴孩不是天真可爱吗？啊，用现在的话说很萌哈。那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要从婴孩到成人，有什么必须性和重要性呢？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把这个必须性和重要性比较完全的展现出来。在希伯来书的6章1到3节，他讲到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向是什么呢？救恩真理是催促每一个信徒你都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救恩真理本身的推动和催促。你只要信主，你只要归向福音，这个福音本身就要求你要追求，要成熟。第二是在希伯来书的6章4到8节，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到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有避免偏离真道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真正守住自己的信仰。第三，在9到10节，那这个灵命的成长有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呢？你要持守对神的爱心和对神家的爱心，要侍奉众圣徒。 教会当中的侍奉，信徒之间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心。最后11到12节，你要凭着信心来承受那个天国的应许，并且一定要殷勤的把这个信心持续到底。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到耶稣是基督，他所成就的是信心的救恩。那希伯来书的对象是犹太信徒，对犹太信徒呢，这个教导的方式就比较特别。那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个特别，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犹太信徒他们本来的背景就是基督信仰的延伸，他们知道救恩，知道要敬拜真神。第二个，在他们原来信仰的实践的里面就有分别为圣，就有追求圣洁和公义，敬畏神，以神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信仰实践，和很多的原来的先祖的那些生命的见证。那因为有了这些以后，所以对他们的教导就是单刀直入。单刀直入是什么意思呢？就直接进入到非常核心的部分。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有很多的警戒和警告，在我所看的希伯来书里面有六大警告，有的人看五个，有的人看七个，总之这个警告是非常多，非常的严厉，是其他的给外邦人的新约书信当中罕见的，也是可能是没有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先澄清耶稣就是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是真正神所应许的救主，然后就立马切入主题，就马上发出警告，而且下手很重。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开始，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哇，这个警戒来得非常快，非常的严厉，针对的是犹太背景的信徒，因为他们有背景，所以他们能够承受比较重的警告。但是我和大家说，这一个承受重的警告的本身就在领受救恩当中非常宝贵的东西，当他们领受了以后，会使他们的信仰更加的坚定，得救更加的确定，这是结果。那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些的警告对我们外邦的信徒同样的宝贵。经文这里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里面讲到离开开端进到完全，那这个所以呢，是和上文连在一起的。上文讲到那个开端的情况叫做属灵婴孩的情况。什么叫做属灵婴孩的情况呢？也叫做开端的情况呢？那这个原文呢，如果翻译成英文比较好，大家比较能懂，叫 elementary doctrine， 英文叫把原文翻译成英文直译叫 elementary doctrine，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说 elementary school 是什么意思？是学前班。那 elementary doctrine 是什么？是你最初的有关福音的道理。换句话说，如果你只知道一个简单的福音道理是初信的，你的信仰状态就是婴孩的状态，那你应该离开这个状态，你的生命不能停留在这个状态，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到成熟的地步。那怎么样到成熟的地步呢？是你救恩真理这个 doctrine 知道要从 elementary 到更加的多，更加的丰富。换句话说，生命的成熟和你对福音真理的知道多少和深度有关。如果你所知道的福音只是非常肤浅的，只是很简单的，你就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那属灵婴孩的阶段是什么呢？我们回忆一下上文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 五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讲到属灵的婴孩存在三个很主要的问题，一个叫做只能吃奶，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能听简单的柔和的话，安慰的话，任何比较严厉的教导你都会拒绝，然后听了以后就会崩溃，这是婴孩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叫做不熟悉仁义的道理，是什么呢？你不明白上帝的话，圣经的真理本来它是仁义的，它是美好的，它能够塑造你的生命，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很扎眼很扎心，但是实际上它是仁义的，它是美好的，它是真正要得着一个美好生命所必须的。不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不能分辨好歹，是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些是对信仰有益处，哪些对信仰是有害处。可能你把有益处的丢了，把有害处的吃到肚子里面，这是婴孩的情况啊！你养过婴孩没有？他们爬爬爬爬爬爬，见的东西都塞在水里啊，搞不清楚那到底能吃不能吃，这是婴孩的情况。那这一个情况显然是不好，你要脱离，你必须要脱离。我跟大家讲有一个要点，你肯定要知道，属灵婴孩未必是粗心的。我刚才讲的是前面讲过，讲主日学我讲过，很多人信主很多年，看起来好像很成熟，我跟大家说甚至做了牧师，做了神学院的教授，然后他行事为人处事非常的老道，为人非常的圆滑，左右逢源，甚至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灵命可能仍然不成熟，甚至是婴孩的程度。你怎么看出来他的问题？你看他的属灵分辨力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他的生命状态可以看得出来。当那些人造的神学世俗的理论他能够接受，当那些成功的神学灵恩的偏离福音的都会欢迎，就已经说明他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不够的，他的灵命不够成熟，甚至是婴孩。那这个情况有在外邦教会不少见，哥林多教会就曾经发生这个情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不能，是什么意思啊？是经过了几年以后，他仍然没有成长，仍然还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这些人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哥林多教会的领袖，在哥林多教会有影响力的人。那在这个点上，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什么点呢？属灵婴孩的阶段是每个信徒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信仰总是从婴孩开始，然后逐渐的成长。那重要的是我们要成长，并且要尽快的成长。他前面讲的竭力是讲的这个问题。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彼得也在讲这个问题，当你信主以后，你脱离了旧的生命到新的生命，你要有这么一个渴慕。什么叫做婴孩爱慕奶啊？你养过孩子你就知道了，那个小孩吃奶叫做用尽吃奶的力气，是什么意思？他全力竭尽全力的就是为了吃奶，这个叫做竭力。那这个是属灵生命成熟的必须有的动力，有了这个以后，你灵命成长成熟，你的得救才是确定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这样的教导就是因信称义的教导。 因为信心本来就带着这个动力。真正信心的来源是神赐给的，神赐给人信心是活的，并且赐给人圣灵。那当这个信心顺从圣灵的时候，他一定会在真理的当中被圣灵塑造，他一定是一个有动力的。那这个动力会产生圣灵的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真正得到重生，也就意味着你的生命更新改变。真正长大成人，也就意味着你真正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你就真正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叫做成圣。那这件事情，信徒需要用信心竭力的来顺从圣灵的带领产生的。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曾经教导过工程，一个叫做金银宝石，一个叫做草木和秸。那这个工程也是讲到他们的灵命从婴孩到长大成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的工程是草木和秸，你就留在婴孩的阶段，你必须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你才能成熟。那金银宝石是什么呢？是神的道，圣经的真理。你要追求，你要竭力追求才能建立起来，否则你就是草木和秸。那草木和秸会不会得救呢？不一定绝对不得救，但是非常难。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讲过这段经文，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太准确，不是说却要得救，是 although be saved。他工程被烧毁了，就算他有机会得救，也好像被火烧过一样，是相当难的。这是原文的解释。这次的政治动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光景，很多的信徒非常热心的参与到以后呢，他们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都某种程度的陷入了一些的迷惑。那有一些被摇动以后，经历一些的痛苦和危险，最后是回来的，也有一些彻底的离开了信仰。我在看他们，在开始几年前他们参与，我在网上看他们做节目，他们那时候声称是基督徒的，现在已经开始拜佛了，开始拜万神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已经被彻底的落去。这是草木和秸产生的结果，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一个结果。我再次说，中国人信耶稣在这个年代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如果再丢掉，真的是令人唏嘘啊，令人悲叹。我看见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人然后又再离开，真是令人唏嘘。但这件事情你怎么避免？如果你没有真正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活在婴孩的阶段，活在草木和秸的这样一个工程的里面，那个的危险你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所有的信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攻击是一个无差别的、不停息的、持续的攻击，无论是自己的罪、世界的罪、撒旦的攻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没有成熟的属灵生命，容易被迷惑，容易被撒旦吞吃。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它非常紧迫地说，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后面经文他说，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信号神、各样洗礼、爱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他在说什么呢？什么叫做不必再立呢？这个根基是重要的，你立下来就可以了。你知道认罪悔改，知道因信称义，知道受洗归向神，知道在教会里面得生命建造，知道盼望复活，知道末日的审判，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你应该知道的。但是呢，你不需要一直讲这个，你只讲这个，你只知道这个，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你在这个开端的当中，你的属灵生命不能够成熟的。如果你想要成熟，你要离开这个开端，要有完备的福音，你才能够成熟。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必须如此的去信，如此的成长建立，你才站得稳。以弗所书，我今天主日学提过这段经文，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一端。你必须要成长，这个成长对我们生命的坚固，对在救恩的当中的坚固是必要的，是必须的。后面经文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他在说什么呢？我并没有否定有关最基本的开端真理的教导，如果神允许，如果是神的旨意，是要行的。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最基本的，信徒刚信，我们有叫做初信慕道班，讲最基本的啊。但是你不能只听那个，你只停留在那个地步，那你就是吃奶的，你就是婴孩。我问大家说，如果一个教会只讲福音信息，如果信徒你只能听福音信息，你大概灵命的状态就在婴孩的阶段，没办法成长。那如果是这样，上帝也不需要启示整本圣经，就给你一节圣经就可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有，一节就好了，每人都会背，干嘛给你整本圣经？整本圣经是生命之道，是建立生命的。你没有离开那个开端，一直在开端的那边长期下去，会产生属灵的畸形的。一方面好像信了很久，是老基督徒了，但是灵命仍然是婴孩。另外一方面，那个生命很难改变，旧的生命很难除去，一直活在挣扎的里面，在生活当中也很难得胜，到一个地步可能自己对信仰都灰心了，在家庭的里面也不会有好的福音的见证的，那导致一个地步可能会走偏，被吞吃。说这是属灵婴孩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你要竭力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后面的经文，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这段经文和前面是连续的，就如果你不那样，后面有一个极大的危险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所说的，那首先呢，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所说的这一个危险，到一个地步被神弃绝，是针对信徒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华人信徒纠结这段经文啊，说这个经文好像不是给信徒讲的，因为一旦给信徒讲，把自己也包进去了啊。所以说不是给信徒，那我就要今天细讲一下，到底是不是给信徒。这段经文讲了五个特征，那些什么人呢？他有五个特征。第一个是蒙了光照，他被神光照过，他知道罪，知道悔改，知道救恩。第二，他尝过天恩的滋味，他尝过神给他的恩典和属天恩典的滋味。第三，他与圣灵有份，他被圣灵感动过，被圣灵光照过，开启过。 第四，他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知道圣经的真理是美好的，他也曾经明白过圣经的真理，是知道是公义和善良的。然后第五，他觉悟来世的全能，他知道有末日，将来有天堂有地狱，这些都是神的权柄。你说这不是信徒？这个是自己骗自己。不是信徒不可能有这五个特征。然后后面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是什么？什么叫做离弃？是原来先在里面，先在那个开端的里面，如果是离弃，就不能重新回来了。所以你仔细看经文，就是在讲信徒。那什么叫做离弃道理？原文是说他偏离了方向，走错了方向。那英文的释义叫做 fallen away。你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什么叫做重新懊悔？原文啊，我们就是你重新来过，再悔改一次，叫做 restore。他原来悔改过，那就是信徒嘛。那就不能呢？你在这个英文的里面，你要仔细看呢，是在第四节就开始了，是不可能叫 it's impossible。如果他离开了以后，他再回来再来信一次，叫 it's impossible。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弃绝他，不能重新懊悔。请大家留意这个话，不是说我犯罪了，然后我现在悔改了，但是神不理我，神不接纳我，哼，不是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是。那为什么说叫不能重新懊悔？什么叫做不能呢？他失去了悔改的能力，这个叫做不能啊。因为人悔改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的恩典，如果上帝不用恩典托住我们，不赐给我们悔改的能力和机会，我们连悔改的可能都没有，我们不会悔改的。这个叫做不能重新懊悔，是讲这个。大卫曾经犯罪，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责备他，是什么意思啊？是给他悔改的机会和能力。然后大卫就悔改了，他就回到神的救恩的里面。他在诗篇写了很多有关他的悔改，神的赦免，他赞美神对他的赦免。扫罗曾经犯罪，上帝就让撒母耳去责备他，他不肯悔改，然后撒母耳就不再见他的面，他连悔改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以后他就被神离弃，他就活在离开神的光景的里面。不能重新懊悔，是神连悔改的机会都收回去，是讲这个。那这个原则对所有的信徒都是同样的。因为有人曾经说这些话是单对犹太人的，因为上帝比较恨犹太人，很爱外邦人，有人这样说。那经上怎么说呢？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经上是这样说的。那也有人说呢，上帝最用最严厉的方式击杀那些悖逆他的人，但是呢他们死得很凄惨，但是仍然会得救上天堂。保罗怎么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保罗说，如果我能够离世到天上到天堂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比我在地上好的无比的。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他们在地上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都在盼望那个天上的结局。然后有人说，那些犯罪悖逆神被击杀以后，直接到天堂上去，这岂不是给人一个上天堂的捷径吗？你不用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不用建立自己的生命，不用活出圣体的圣徒量，你只要很犯罪，上帝击杀你，直接到天堂上去。我跟大家说，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错误的解释。 那这样的解释是本于我们外邦的背景，我们仍然把地上的暂时的生命看为宝贵，我们仍然觉得受征正寝才是蒙福，死得凄惨就是不好吗？使徒彼得被倒钉十字架死得凄惨吗？尼禄皇帝在屠杀基督徒的时候，斗兽场上被狮子咬死，用火烧死，他们死得不凄惨吗？那他们不是因为犯罪，他们是因为坚守信仰，他们是因为荣耀神，他们真正是可以到天国，到神那里去的人。这个经文是非常清楚的教导，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守不住，你将来有这个危险。那后面经文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是上帝弃绝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把神把基督重钉十字架羞辱他。那你可能问这个问题，不对啊，耶稣钉十字架就一次，钉完了以后就复活升天了，谁还能把耶稣带来再钉一次呢？那这经文在说什么呢？经文在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么大的救恩应该成就的在你身上没发生，这个救恩本来临到你了，应当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是活的，但是你没有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是死的，看不出来你真正在基督十字架的大能的里面活出新的生命。那对你来说，基督并没有复活，对你来说，基督本来已经复活了，但是又被你钉死了，因为基督的复活本来是赐给你活的生命的，那你没有。经文是讲这个羞辱基督，把他重钉十字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我们辜负了基督的爱，神是因为爱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因为爱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本来应该以爱来回应他，尽心尽力尽的爱他，然后可以活出那个生命的样式。但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不珍惜这个救恩，我们在羞辱他的爱。希伯来书的二章二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二样，我们羞辱十字架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钉十字架产生一个大能，到一个地步，他一定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的，他一定能够更新你的生命的，你一定可以活出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那这个从婴孩到长大成人这件事情，是他的大能一定能够成就的，但是在我们身上没有作用，是我们在羞辱他的能力。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叫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钉十字架，是上帝的能力会在这里面彰显出来，一定可以在我们这个瓦器当中显出来的。所以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都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福音的大能的当中得着生命的成长更新改变，都能。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如果我们没有得着，我们在羞辱基督。经文是讲这个，后面经文说，就如一块田地受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田人的和耕田的人用，就从神得福。那后面他讲到比喻，用种田耕田来讲比喻，这个比喻在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讲什么呢？讲到神的恩典是够的，用雨水，他给你足够的雨水浇灌。第二个讲到什么呢？讲到给你足够的时间，他屡次一直给你浇水的。然后呢，合乎耕种是什么意思呢？一定可以的，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是合理的，就好像一个农夫 他要种菜，他绝对不会不浇水就等着菜长起来，他也不是说刚把种子这个种下去就接着就来收菜了，不会的。那圣经说上帝造的农夫都知道怎么种菜，上帝对人的生命的塑造难道他会有不合理的要求吗？没有可能。那这个话在说什么呢？在说你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成长，你不要找任何的理由。不是说哎呀我软弱我就长不起来啊，不是我条件不好我就是不行，上帝说那都是借口，都是借口。你应该成长的，没有道理不成长的，那这个是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有一个问题要问，这个生命成长上帝教谁忍耐要多久啊？这个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啊。主耶稣讲过橄榄园的比喻，橄榄园的比喻呢就是三年没果子要砍，后来那个管园的说呢，我在这个掘土浇粪啊，再等一年四年。那这个呢只是讲到他有实现的要求，但不是说就是四年，如果四年没成长那就完了，不是啊。但实现是有要求，那这个要求到底多少呢没说。那我个人有小小的牧会的经验，有一些的观察，那通常对华人教会来说时间要的会比较久，因为我们底子比较薄啊，犹太背景的和我们不一样，亚弗的后裔也比我们领先两千年，那我们呢真的是背景比较薄，所以上帝会给我们时间恩典会够会多一些。那我在我牧养的这个里面，我观察至少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观察差不多七年左右，我会看到一个信徒从受洗到比较成熟七年到十年啊，大概是这样的时间，但这个不绝对啊，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只是一种经验上的一些的观察。那这个和什么有关呢？和教会的牧养有关，我今天讲教会的牧养，和信徒的追求有关，这两个是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是教会的牧养，如果教会的牧养有问题，他讲的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每天都讲神的爱，都是讲布道会，那你在这种环境里面想要成长比较能够很好的快速的长大成人，大概难度比较大啊，因为没有给你足够的喂养，没有给你干粮吃啊，整天灌奶，那你基本上就是那么一个情况。那如果教会牧养的对，但是你自己不追求，喝了奶以后转身就走，有了干粮就吐出去，那这个也很难。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在这个里面起作用，但有绝对的是什么呢？上帝绝对给足够的时间和恩典对每个信徒，这是绝对的。那你自己跟神要有一个好的互动。那后面说呢，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就如果你没有成长，没有神所要的果子，你的信仰是荒废了。没有生命的果子出来以后叫做荆棘，荆棘是什么意思？是没有神所要的生命，是基督的良善。所以活出来的好像是信，实际上看不出生命的果子。就好像施洗约翰责备法利赛人，他们要来受洗要得救，施洗约翰说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你没有果子，像耶稣责备他你们是假冒伪善的，那个叫做荆棘，那样的人是没有真正的得救的，那结局呢是被焚烧。希伯来书四章六节讲到，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信徒结果子是上帝的要求啊，约翰福音我们大家都很熟，我讲了很多次，十五章一到二节，属基督的你要结果子，不结果子会砍下来，结果子神会修理让你结果子更多。那到底结多少果子，或者说我成熟怎么样才是神的心意呢？那这个里面呢我能分享的有三个点请大家留意的。那第一个呢，神是按照个人的恩赐来要求大家，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不一样的啊，不能做横向比较的啊，每个人成长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有的时间比较短啊，有的情况比较好，有的情况没有那么好，但重要的是你要成长，这是一个要求不一样。第二个， 不要把银子算错了，是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本来你是2000两，你硬说你是1000两，在神里面过不去的。你也不是不要说是5000两，这个也不行啊，那个也是勉强自己。那你不要把银子算错了，你多少银子在神面前，我跟你说，当你把银子算对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平安的，那种平安喜乐会与你同在的啊。曾经有个弟兄的这个孩子，他把他银子算得很好，那真的他活在很平安的里面，在神面前非常蒙恩的。你把银子要算对啊，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点，那怎么样能够保持在对的银子的状态下呢？你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你竭力追求，你祷告圣灵，你真的爱慕圣经的真理，你不会搞错。在这样的状态下面，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的，从婴孩到成人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你逐渐成长，你就能分辨好歹，就不会被摇动，自己刚强，你也可以去兼顾其他的人。那这样一个成熟的灵命，神是喜悦的，也是神所要的这个生命。那后面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那这个是和前面警告呢做一个连接，我把这段经文呢连在一起讲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个整全的认识哈，连在一起讲。这个是前面警告以后呢，那这个里面呢是圣经作者对当时的信徒的一个肯定。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呢，虽然我前面的警告很严厉，但是你们不是那样的，你们没有落入那种的光景，你们是比较好的。那你说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如果我们比较好，你干嘛这么严厉的话警告我们？这个不是的哈，在所有的信徒成长过程的当中，在教导的里面一定两样是并行的，一个是叫警告，警告是什么？是防患于未然，要提醒你不要落在那个危险的里面。第二个是什么？是客观的给予肯定。我讲的客观不是随便的鼓励，那客观的肯定是什么？是恰当的让他活在对的状态的里面，一直走对的路。那这个是对的信仰的状态，两样都是需要的。我们需要被警告，我们需要被肯定，是客观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这个状态是健康的。在信仰的里面呢，有两个属灵健康的标志。一个标志是什么呢？一个标志是不敢自夸，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了。那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3:13-14这里说过，弟兄们，我不是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那这是一个属灵健康的标志，是我从来不敢夸耀我自己是成熟的，我的生命已经到长大成人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再成长了。那这个是健康的，我一生要效法基督，我一生要跟随他的生命，不断的得着，不断的丰盛，这个是健康的。第二个属灵健康的标志是警醒，我一直活在一个警醒的状态的里面，我一直不敢夸口我会站立得住。哥林多前书10:12，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马太福音26:41，耶稣也警告过信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这两个健康的标志，会让我们真正活在那个对的状态的里面。后面经文他说，而且近乎得救。那这句经文呢，就需要多讲一下啊。这个英文的中文的翻译呢，可能容易产生误解。什么叫做近乎得救啊？是差不多得救了吗？是靠近得救了吗？哦，不是啊。那近乎得救呢？我用英文和大家讲哈，就比较好哈，这个会比较了解。那近乎得救这几个字呢，是和上面的一句话“行为强过这些”连在一起。他们中间是破折号，行为强过这些是什么呢？是 better things， 就 you are doing better things， 所以你们做的是 好的，不是前面那种。然后一个破折号，这个破折号是什么？叫 Things belong to salvation。 好了，你们做的是比较好的事情，你们做的事情是属于救恩的，不是近乎得救。所以你们现在所活的状态，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属于救恩这个部分，你正在建立信仰，是一个对的状态，是讲这个啊。这个是我说要透过原文我们看，会看得比较清楚。那这个状态呢，是对信徒比较客观的评价，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信徒客观的评价很重要，不要夸大，不要粉饰太平啊，反正大家都得救了，这个不对的，逃避问题，这个都不对。也不要呢故意贬低打压，哎，这个不行，你这个不好，你意思这个也不行。客观的评价，然后帮助信徒能够有好的警醒，能够有对的追求，在稳定的路上一直向前走啊。这个是圣经作者做得到的，也是牧师应该做的。那能不能做得到就尽力了啊。那后面的经文，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所以经文的作者在举例子，要告诉说你们现在状态是对，你们做的呢是属于救恩的，那上帝呢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忽略你在救恩当中你凭着信心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神并非不公义，请大家了解，不是论功行赏啊，不是你做了这么多然后上帝按着你做的就给你这个救恩，不是的啊。神并非不公义，是讲到神并非没有看见你的努力，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靠他的恩典做成的，那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神是看见的，他不是看见我们信心上所做的任何一点的努力，他都观察得到，他都因此会继续的施恩给我们。那从这个意义上来鼓励所有的信徒，你凭着信心，哪管是借财种一点点，你有，你在神面前跟随他，神都会纪念，都会让他逐渐长大成树，纪念我们在神的家的里面所做的任何一点点的事情都纪念。不管你是做执事，做小组长，做单张，做音响，接待，茶水，清扫，做的所有的事情在神眼里都看见，而且都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坐在神的身上面的事情，在神的家里做的事情，每一样一点点剪一个纸片都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世界没有的。那上帝会看我们的心，看我们所做的一点点的小小的事情啊。这次一星来了我们看到很多信徒做了很多真的非常好的对教会，对信徒啊。有一个小弟兄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捐了一些口罩，那疫情刚开始捐一些口罩不简单呢，那时候口罩是紧缺的。上帝一定会纪念，那纪念什么？会把这个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变成那个真正的祝福，是指向永恒的。伺候圣徒，圣徒是谁啊？圣徒是指所有属神的都是圣徒，上帝呼召的在教会里面的都是圣徒。那伺候圣徒是什么概念呢？在中国大陆的官场有一个他们的一个规律，如果你有机会伺候这个高官的家人什么常委啦什么，你要侍奉他的家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那这是连带的嘛？这是从某种从人情的角度是正常，因为那是我的家人，你伺候我的家人我肯定会恩待你，这是正常当然那个体系是错的这个是正常。那这圣经他说什么？伺候圣徒在说什么？你伺候的可是属神的圣徒啊，你在教会做的一点点事情都是坐在属神的圣徒的身上啊。那上帝可不是地上的常委总统所能比的，那你上帝的儿女圣徒可不是地上他们的家人所能比的。当你做了这些事情在圣徒的身上，那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可是不得了的。 对信徒的一个鼓励，对信徒侍奉神家里人的一个鼓励。马太福音25:40，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些经文都是在鼓励所有的信徒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你哪管做的一点点，上帝都纪念你。但是重要的是你不要一点都不做 啊祷告也是做一点点啊。那这个是你在侍奉圣徒，你在神的家的里面，会在你属灵生命的建造上对你有帮助。教会侍奉不是干活啊，教会侍奉是在侍奉神的家，并且得神的侍奉，使你的生命被神塑造，这个是真正侍奉的意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价值，是在这个里面。然后后面经文说，你们，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那这段讲到殷勤呢，是最后的一个劝勉。这个殷勤是什么意思呢？殷勤的原文是紧迫感，叫 hast， 足够的认真，叫 earnestness， 这是原文的意思。对信仰我们正确的态度，我们应当有的力度是殷勤，要有足够的紧迫感和足够的认真态度。我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机，如果你对信仰的态度不会，或者说低于你对工作的态度，你的信仰的力度是不够的。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你的力度是不够的啊。那种足够的紧迫感和真正的认真，那求神给赐给你平衡点啊，这个平衡点神赐给你的。但如果你那个态度，那个认真的态度，重视的态度，如果没到这个地步，你就没有到这个殷勤这个地步啊，对 hast 和 earnestness。 那这个力度呢，才会让你的属灵生命真正可以长大成人。没有这个力度的驱动呢，那后面的成长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是这个经文里面要提出来的一个推动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的一个力度的一个加强。那后面经文说，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那这个满足的指望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词。这个满足的指望原文是什么意思呢？使你们在救恩的盼望上面有充足的确据，这个叫做满足的指望。这是原文直译啊。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是叫我们有充足的得救的确据，是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个满足的指望从哪里出现？当你殷勤，当你追求，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这个满足的指望会在你生命当中存有。那一直下去是什么？是动态的，是一个持续性的。那这个动态和持续性一直到底，那个底一定是通向天国的，你的得救是绝对的，这个一直到底一定是到那里。那后面的经文讲到说，并且不懈怠。那这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提醒，不要懈怠啊。这个现在流行的词叫 hold the line 啊，我们最近经常有一个词叫 hold the line， 那他们的 line hold 不住的。那我们信仰这个 hold the line， 你守着这个线，这叫 hold 住，不要懈怠，保持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健康的信仰的状态，那你的得救的确据会非常的充足，会一直持续到底，会成为我们信仰的常态。那后面他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鼓励所有的信徒，你要效法那些人。那当经文讲到这里，对犹太信徒来说，他们有他的先天的优势，因为他们的资源太丰富了。你翻开希伯来书11，那一大串的那些人，多数都是他们的祖先啊，他们的祖宗啊，可以算到家谱，可以追到那边的。那对我们有意义吗？对我们也有意义啊，因为其实呢，11的里面呢，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他们的祖先的，他们也从其他的信心的人得到鼓励的， 挪亚，与神同行三百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真正的民族上的祖先呢、啊，他们是亚伯拉罕才开始的嘛，是吧？那些都是他们要效法的，都是信心的榜样，也都列在希伯来书的里面。那同样的，对我们外邦信徒，虽然他们不是我们肉身的祖先，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无论是以诺，无论是挪亚，无论是摩西、亚伯拉罕啊，这些都是众先知，都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这些所有的效法的榜样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属灵生命都到达一个成熟的地步，没有一个是属灵的婴孩，是吗？然后他们在整个生命的改变过程中都被上帝不断的塑造成长到那一步的，是因着信心和忍耐才到了那一个地步。那这是我们要效法的，这个我们也能够效法。那这些族长，这些民族英雄，这些国王，这些宰相，都本着同样的一个信心、盼望和忍耐，等待着天国的应许。他们也同样的走信心的道路，走成长的道路，被神塑造。好像雅各被神修理了20年，从一个那样一个生命到那样一个生命，都是经过这个过程，然后成为神所喜悦的信心的一个榜样。那我们也同样的效法他们，也同样的彼此的鼓励，同样走信心的道路。那在这个信心的道路当中，这个忍耐一定会产生得着神真正的应许。那个应许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地上我们成长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在地上我们坚定得救的丰丰富富的那个确据，那个盼望，然后必定导向一个结果，走向天国的永生。所以巴不得这段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每一个信徒的鼓励，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信仰的里面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懈怠，要凭着信心承受那个永生的应许。那个永生的应许你必定能够承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圣言，打开你的话，里面很多非常宝贵的教导，求天父能够保守我们啊，能够啊聆听，也能够靠着圣灵的开启，能够进入到真理的当中，好叫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在你的带领下面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啊。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无论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化，我们在你的里面那个得救的确据更加的丰富，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直到主你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祝福。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